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这个 Shiva 湿婆经的演讲。我们这一次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说，或将孔雀尾羽上的五色韵轮想作你在无限太空中的五种感觉，而后让它们的美融化其间，对空中或墙上的任何一点亦然，直到那一点消失不见，而后你的另一个愿望便会实现。这个第五节的这个冥想其实极其深奥，可以说是非常深奥。为什么？它是跟你的第三只眼相关的。第五节的冥想实际上在密宗里面叫做托嘎。密宗的大圆满里面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修炼方式，叫彻却跟托嘎。什么是彻却呢？彻却的意思是立断，立刻的斩断，叫彻却。一个人先要，一个行道者，一个瑜伽士，先要进入彻却的见地，也就是先进入一个立断的领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迷惑住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再拉住他，无论什么来到他的面前，他都可以超然的放下。这个叫立断的见解，立断的见地。显然它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见地而已，它是一个证悟，一个领悟，一个真正的开悟，一个达到立断见地的瑜伽行者才有资格进入更进一步的托嘎的冥想。托嘎在藏文里的意思叫顿超，瞬间的超越，顿时的超越。为什么说它是顿超啊？我们在了解为什么说它是顿超以前，先要了解一些关于什么是托嘎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托嘎意味着你第三只眼的视觉，在古印度教跟密宗里面都提到，你在第三只眼的背景色是深蓝色。我们在脉轮的知识里面也提到过，你的七个脉轮的颜色正好是跟光的频谱相吻合的，它必须吻合，因为七个脉轮意味着能量的逐节上升，频率的逐节升高，所以它不可能跟物理频率的能量相混乱，永远是跟物理光线的能量也是相对应的，所以它一定是从最底下的脉轮向上频率逐渐升高。所以我们知道在光线里面频率最慢的是红外线，红外线的频率是最慢的啊，这个波峰是上下震动最慢的，很缓慢，所以最低的一个脉轮的颜色是红色。而我们知道整个光谱里面七彩的颜色正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它逐节的沿着频率的上升而上升，所以你的脉轮也遵循同样的物理法则。如果你看到有些说法里面告诉你脉轮这个是金色那个是绿色，完全跟物理频率颠倒过来，你就知道它是不对的，因为颠倒过来是不可能的。这些颜色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震动，频率的震动，所以它仍然跟光学的震动是相匹配的，所以整个七个脉轮的颜色正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然后在你的第三只眼这个地方是深蓝色，并不是你的第三只眼是深蓝色， 而是你第三只眼看到的视觉背景永远是深蓝色。我给大家贴一张密宗的唐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密宗的唐卡。你会发现密宗唐卡有个共同的特点，所有唐卡的背景色几乎都是深蓝色。大家可以看到，在莲花生大师的这张唐卡是莲花生大师的圆光的背景色是深蓝色。它是一个深蓝色，它比晴空无云的蓝色要更深一点。实际你的第三只眼的背景色比这个还要深。如果你真的看到过第三只眼的背景色，它比这个深蓝色还要深，更加深一些。为什么所有密宗的唐卡几乎无一例外的背景色都采用了深蓝色？因为他们是在第三只眼这儿看到的那些显现，而不是想象出来的。他们真的在第三只眼这儿看到了那个显现，所以他根据他看到的描绘出那些佛菩萨的形象。所以这些形象来自于他内在的视觉，所以他们总是，你会发现那些唐卡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它的圆光背景色永远是深蓝色。而你看莲花生的这个圆光，它的圆光一层一层的向外的颜色，这张还不是很标准。如果很标准的话，这些向外的颜色是五彩的或者是七彩的，有黄有红有绿。这个正好是西瓦经里提到的孔雀鱼尾上的五彩晕轮。大家知道孔雀鱼尾上它的背景色也是深蓝色。你有看到过孔雀的鱼尾吗？我们曾经看到过动物世界里面，或者你买到过孔雀的很长的羽毛，它的羽毛的背景色主色调仍然是深蓝色。在主色调上有一些掺杂着一轮一轮的五彩的其他色彩，红色、黄色等等所以他这里告诉你要用孔雀的鱼尾作为冥想的一个参照物，实际上在告诉你，你看到的正是一个第三只眼的背景色，一个深蓝的背景色。这个深蓝的背景色，如果你真的是在第三只眼的地方看到，你将发现那个深蓝色围绕着中间有一个极亮的白点，这个白点并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它偶尔会有，在更多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它只是一个深蓝的中心。在这个深蓝中心旁边如彩虹般散布着五彩或者七彩的颜色，它们并不一定呈现像唐卡画像这么规律的圆圈，它并不是非常规律的圆圈你如果真的看到过，你就知道它们的旁边五彩跟七彩的颜色并不非常规律，而是镶嵌在其中，几乎像是个万花筒一样。它是什么样的万花筒呢？它有点，所以用孔雀羽毛是很形象的，它是星星点点的，你明白吗？整个深蓝的背景里面有星星点点的各种各样的五彩颜色掺杂在其中，像一个万花筒一样。这个就是你第三只眼获得能量以后产生的内在视觉的第一张画面。这张画面基本可以这样说，人人相同，它是客观物理的，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几乎人人相同所以为什么它可以作为一个冥想指标，就这个原因，因为它在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是相同的画面。你会看到一个如指甲盖大小的 一个深蓝背景上的各种色彩的分布啊，一个圆形的，一开始是圆形指甲盖大小，这么像孔雀鱼尾一样。所以他告诉你，在孔雀鱼尾上有五彩晕轮，想做你在无限太空中的五种感觉。你在用你的第三只眼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悬空在无限宇宙当中的，这个内宇宙当中全部的背景色都是深蓝色，没有任何星球，也没有太阳月亮，只有完全空空荡荡的一个深蓝色的宇宙，中间有一个五彩的晕轮，而后让它们的美融化其间。这个五彩晕轮有两种显现的方式，你在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如黑夜般深蓝背景下显现的一个霓虹般闪亮的图案，这个图案非常的闪亮，非常的闪烁，几乎人人一样，大致的状况是一样的。当然你们看到的这个图案实际上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的那些闪烁像撒金一样，在无数次的五彩晕轮当中忽闪忽闪的显现，它的各种颜色都是忽闪忽闪的显现啊，它是一个动态的画面。你怎么样才能看到，首先第一次看到这个动态画面呢？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对空中或者对墙上任何一点，如果你能够对着深夜的空中，完全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个完全深蓝色的夜空的空中，不移动你的双眼，看着那个深蓝色的夜空，如果你一次两次一百次两百次一千次两千次这样天天的看着这个深蓝的背景，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蓝色背景里面渐渐的显现出这个晕光，五彩晕光，意味着你渐渐的打开了你第三只眼的视觉。这个是第一种方式，以黑夜作为背景来启动你的内在视觉，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以白天为助缘，你可以看着一个初升的太阳，最好是早晨六七点钟的太阳，甚至更早，五六点钟的太阳，因为那个时候太阳不那么刺眼啊，为了保护你的视力，你在五六点钟太阳初升的时候，用你的眼睛直视着这个太阳。当你直视太阳的时候，不要眨你的眼睛，完全不要眨，即使它流泪你也不要眨动它。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主动的产生一个自我保护的内在机制，你突然发现在这个初升太阳的前面出现一个蓝色的太阳，而且那个蓝色变得越来越蓝，以至于深蓝。这是你的生理上为了保护你免受光线的侵害自动产生一个应激反应。那在真实的物理太阳面前会出现一个深蓝色的太阳，而当你看见这个深蓝色的太阳时候，你就向左或者向右移动开你的视线，这个时候这个深蓝色的太阳会随着你的视线向左或者向右移动，你就不需要看那个真太阳了，你就直接看到这个深蓝色的太阳，渐渐的其中也会显现五色的晕光。但是这个深蓝色太阳可能一开始会消失得很快，如果你移动向左面以后，很快它就消散了。这两种方法都被古老的密宗所采用， 一个是黑夜的方式，一个是白昼的方式。白昼的方式在密宗里面称作托嘎，黑夜的方式甚至被认为更加的危险，但是效果会更加的快啊。他在闭黑关当中曾经被采用，完全在一个没有门窗、完全封闭、没有任何光线渗透的房间里面，完全在黑暗当中，你看着黑暗当中的角落，最黑暗的地方，你看着它，渐渐的，这个背景色就会开始显现。当然，这个方式危险性更高啊，不建议大家使用，因为有可能显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幻觉啊，所以它的危险性是很高的。所以白昼的方式显得更安全一点，它显现幻觉的可能性大大的降低了啊。所以当你对着空中或者墙上任何一点注视的凝视它的时候，你的视力就开始向内收缩，它是一个自发现象。你如果凝视某一个墙上的一个点，一开始你会发现你在看着它，如果你凝视的够久，你会发现是他在看着你。你可以拿一面镜子做同样的实验，你可以看着镜子当中你自己的双眼，在前面一分钟你还觉得是你在看着他，但是两分钟以后你会发现是镜子里的那个人在看着你。因为能量必须产生循环，它是一个物理现象，当你把能量投射到一个点上去的时候，迟早这个能量会再一次投射回你的身上。所以当你往镜子里的双眼看的时候，你在向它投射能量，而当那个能量投射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必须返回来，你就会感觉到是镜子里的那个人在看着你，实际上是你投射去的能量在向你返回。它是一个能量自发的循环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希望到一些香火鼎盛的寺院或者非常兴旺的教堂里去祈祷的原因。因为所有的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焚香祈祷，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的能量投射向那个投射到那个佛像上，投射到那个十字架上，投射到那个教堂的空间里。然后有一天当你一个人进去的时候，那个能量来自千千百百众生的能量开始回到你的身上，那是一个能量自发的循环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当你到一个香火鼎盛的寺院去焚香祈祷会比较灵验的原因，因为有那么多人的能量，成千上百上万人的能量开始从那个塑像上返回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当时有一个愿望的话，那些能量将会协助你实现你的愿望，那是一个能量的投射跟回应的效应。你也可以一个人这样做，你一个人对着镜子，那个能量也会回过来，只不过它回过来的仅仅是你投射过去的能量，它的当量只有你一个人的份。你如果走到寺庙里对着一个观世音菩萨礼拜磕头，如果你向他投射了一份能量，他可能回过来的能量是千百份的，因为曾经有千百个人在他面前顶礼膜拜。而当你一个人在安静当中对着黑暗，或者对着太阳，或者对着空中专注的凝视某一个点，不要移动双眼，也不要眨眼，足够长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视觉的能量也开始向回返回，你的视觉开始没有像一开始那样是向外注视的，它开始向内注视了。而当你视觉的力量在向内注视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向内注视到你内在的屏幕， 内在的空间。你的视觉注意力从外在空间神秘地挪到了内在空间，虽然你仍然张着眼，这个时候你将看到内在空间的第一次显现，深蓝色的背景开始展现出来，因为你内在空间的背景就是深蓝色。所以在古老瑜伽里面有一个冥想方式，就是在大白天甩出你内在的黑暗，其实不是黑暗，而是深蓝色。那些瑜伽行者可以在白昼的情况下，在大太阳底下，在他眼前突然间甩出黑暗，他突然整个面前变成黑夜。这听上去好像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妙。如果你能够看到你内在的背景，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甩出你内在的这个深蓝色。这个时候这个深蓝色甚至会扩大，以至于遮住外在的视觉影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尼古拉特斯拉他小的时候天生有这种看到深蓝背景的天赋，他是天生的，他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他天生就能看到。他而且从小的时候因为这个能力感到极度的烦恼，因为那些深蓝背景有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显现，以至于遮住了他的正常视线，他的正常视力都变得困难了。在旁人看起来他突然间好像发呆了，他其实没发呆，他是看到另一个层面的显现了。他小时候曾经为了这个能力感到异常烦恼，因为这个深蓝色会很不听使唤，自动的展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他在深蓝的背景里经常看到各种各样人物的显现。那么这就是下一步了，当你第一次看到深蓝色背景显现的五色晕光以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晕光是动态的，尼古拉特斯拉曾经形容过这个五色的晕光，他说这个晕光实际上是你神经系统在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潜意识的信息。换句话说，它是你内在神经有意创造的人为画面，它实际上是一个醒着的梦境，它就好像你睡着了以后你看到的各种梦境一样，它是一个醒着的梦境。你的神经系统在以视觉化的方式向你展现它的各种各样的暗示跟象征，那个动态的五色晕轮也会开始变化出更多的动态，以至于到后来会展现一些人物，展现一些画面啊。这个是后来你如果对于你的潜意识没有任何紧张的情况下，你的潜意识可以自由表达的情况下，这个五色晕轮就会开始展现。但是要它展现仍然需要很长一段路，因为意味着你必须对你的潜意识没有任何的指令或者控制。你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害羞的姑娘一样，你对她有任何一点点的暴力，任何一点点的主动，她就缩回去了。你只会看到一个深蓝背景跟五色晕轮，除此以外你什么也看不到，顶多是一些色彩的流动，没有任何画面啊。所以为什么只有当你睡着以后你的潜意识才能自由地展现画面，也就是这个原因。当你的潜意识没有任何命令，没有任何控制，你的潜意识就可以自由地发挥了。而当你能够自由地展现第三只眼的托嘎，第三只眼的画面的时候，你将有能力实现你的愿望。你的第三只眼的中心在古老的瑜伽里被称作意志力的中心。什么意思叫意志力？ 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一个坚持的力量，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它第三只眼的意志力比我们通常的理解要更深，它意味着毫无怀疑的信念。也就是说，你在第三只眼无论展现任何愿望，你只要毫无怀疑，它注定实现，它注定会实现。你只要毫无怀疑，而且对这个愿望其实没有任何善恶的判断。换句话说，你如果有一个不好的愿望在第三只眼，它也会实现。当然最后你将会因此受报，因为所有因果的循环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你如果展现了一个不好的愿望，它实现了，你将为此受苦，迟早有一天将为此受苦。所以为什么一个诅咒，一个恶毒的诅咒也会实现，但是那个施展诅咒的人，有一天那个诅咒会回到他自己身上啊，他让别人受了多少苦，有一天他自己会受同样的苦，甚至更多啊，因为他让别人受的苦是有利息的，不仅仅是原来的苦，还有利息存在，并不是说真的有利息存在，而是那个苦实际上，一件恶的事情实际上一旦产生是有连锁效应的，它会影响周围的人，影响很多的事物，很多的人，所以这些连锁效应产生的共同的回应将再一次回到你的身上。换句话说，你将吃的苦是所有这些连锁效应加起来的总和啊。所以一个诅咒一旦应验，在未来那个诅咒本身，你让那个人吃的苦跟那个人受苦以后连带周围产生了连锁效应，比如说他如果生重病了，那么他的家人将照顾他，他家人照顾他必须付出很多的辛苦，这也是一种苦。对，这周围的所有连锁效应跟他本人受的苦将加起来回到你的身上，也就是你在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为什么在古老瑜伽跟密宗里面都禁止一个人一开始就训练第三只眼，因为这是危险的。在你没有纯化你的心念，没有纯化你的心灵以前，你如果打开了第三只眼，将意味着你无一例外的注定的将给你自己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你不纯净，你有很多私人的愿望，自私的愿望，而自私意味着对他人的伤害，任何自私的愿望都意味着对别人的伤害，而那个伤害连带伤害产生的连锁效应一定会回到你身上，当他们回来你就会被拖下去，它就像一个沉重的石头或者沉重的秤砣一样，会把你深深的拖下去。因为痛苦是下坠的力量，你在痛苦当中很难升起来，这对一个人的灵魂上升、意识上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所以为什么在密宗的修行里面把彻却跟托嘎摆在最后面，它是大圆满里面最高级的修炼方式，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的高级，但是必须摆在最后。一个人必须经过30年、40年，使你的内在达到像纯印老人讲的足够的纯净、足够的善良，在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做好准备的，你才有资格进入关于第三只眼的冥想。在这以前你最好不要碰它，即使你没有利用第三只眼展现你的愿望，你也会遇到很多麻烦。像尼古拉特斯拉那个第三只眼的另一个层面的视觉一旦展现，它将会打扰到你的日常生活。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即使普通的人间的生活已经够麻烦了，如果你能够看到两个世界，对你来说你的麻烦将更多。所以在你没有承受能力，在你还没有足够的心灵力量，镇定、稳定、光明的心灵力量以前，你最好还是不要打开另一个层面的视觉为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十条，闭起眼睛，仔细关照你内在的生命，如此你可以见到你的真性。这个第十条是第九条的进一步。为什么说进一步？ 我们第九条实际上没有完全讲完。在托嘎的冥想里面，当你看到这个五彩运轮开始展现各种各样的画面以后，那个画面意味着你在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你的潜意识深处的所有印象，而当那个印象足够的完整的被你释放出来以后，会来到一个片刻，密宗把它叫做铜瓶身的片刻，像一个铜子的宝瓶，里面已经倒空了，里面的水全部倒空了，现在是一个空的瓶子了，也就是所有的潜意识印象都被释放干净了，你的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潜在记忆全部被释放干净了，这个时候你会来到一个空瓶子的境界，没有任何的印象，这个时候连五彩运轮所有的展现像电影一样放完以后，它再次的回到什么展现也没有的五彩运轮，而这个五彩运轮最后也会消失到一点都不剩，对，最后的第九段直到那一点消失不见，最后所有画面又会回归到一个点，然后连这个点都消失不见，这意味着你非但超越了物理世界，以肉身存在的世界，你也超越了内在世界。为什么托嘎以前先要彻却，先要有立断的能力，就是你有能力不受任何内在世界的诱惑，因为那个五彩的景象如此的迷人，它很容易诱惑住你，出现的画面，出现的人物更加容易诱惑住你，而你能够有立断的能力，毫不受诱惑，保持超然，那么那些电影将会放过去，你没有纠缠在其中，你让他们释放，让他们流过去，在最后的那个片刻，当他们完全流过去以后，一切都会再一次的消失，当最后的一点都消失的时候，你才能达到第十讲到的，如此你将见到你的真性，你的显意识，你的潜意识都是你的面纱，都是阻碍你见到你真性的面纱，它们都是梦，全部都是梦，只有当你所有的梦都被释放了，你进入一个无梦的空间，而你是有意识的，你将融入上帝本身。所以梅赫巴巴曾经讲过，其实每个人晚上在无梦的睡眠里面，你跟上帝是合一的，你跟真理是合一的，在你无梦睡眠的片刻，你跟真理完整合一，只是你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而现在当你在第三只眼的冥想里面，你有意识的释放了所有的梦境，你再一次进入无梦的空间，这个时候你是有意识的，你彻底融入了真理。所以第十，这个时候当你关照你最内在的生命，你将见到你的真心，这个只有在第九完全释放干净以后才会展现出来。好，所以这个是这两条是关于第三只眼的极其深奥的冥想啊，这个冥想几乎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不适合的，初学者几乎没有能力做这个第九个冥想，第十个更加用不着说了，第十个是进入一个无梦的睡眠，但是第十一却是可以做的，把你的整个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脊柱中央那根细如藕丝的神经气脉间，如此可获得转变。在《大乘要道秘籍》88的《大乘要道秘籍》里面，88祖师是元代蒙古国的国师，这个人成就非常伟大，他可以分身，他可以变出好几个人来，同样的人，他甚至可以把手跟脚取下来，他的神变能力非常高，这个人是真正正到圣位的一个人， 他著了一本书叫《大乘要道秘籍》。八思巴在《大乘要道秘籍》里面提到，在你脊椎骨的中央，灰至白至中间有一根细如发丝的神经，像发丝一样。这里面提到细如藕丝，甚至比发丝还要细。这根神经是真正的中脉，当你专注于它，你将获得转变，意味着你专注于它，你的能量将沿着中脉上升。我们第九条的冥想，为什么说对于普通人是不适合的？因为你的能量根本没有上升过，你的第三只眼没有获得能量，它没有能量的前提下，它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你必须从台阶的第一节开始走，也就是从注意你的脊椎中央的这根细如藕丝的中脉开始，这才是台阶的第一步。在这里，你的能量才渐渐的开始上升。这是一个整个中脉冥想的一个最基础的冥想。我们在中脉课程里面就是从这里开始往上走的，当然更往深处的地方将非常深奥。你的中脉在脊椎内的对应点是细如发丝那根神经，它一直来到你的松果体脑部的中央，这在解剖学上是可以看得见的一根东西，它是一根神经啊，所以在解剖学上，中脉在脊椎的那一段是可见的，在头部的是不可见的，头部的是虚拟的。所有的脉轮在解剖学上是不可见的，但是脉轮在物理对应的腺体是可见的。你所有的脉轮都对应着你各式各样的腺体，肾上腺、胸腺啊、性腺、松果腺等等，各种腺体仍然是可见的，它们来自于，它们所有的腺体都连接着你中脉的神经。所以为什么说脊椎内的中脉是你人体的中枢，就这个原因。你全身的神经，所有的腺体荷尔蒙啊，腺体分泌的荷尔蒙，它的指令最初都来自你的脊椎骨的中脉。所以当你激活你的脊椎骨，就意味着你在激活你全身的活力。一个脊椎骨被激活的人，他很难生病，他的身体将非常拥有活力。你的脊椎骨一旦拥有能量，拥有活力，意味着它注定向你全身的腺体释放能量跟信号，而你的腺体就会立刻向全身释放健康而有活力的荷尔蒙信号，你的身体将因此而被激活。因为脊椎是整个人身上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通道，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虽然你的通向灵性高处的道路是如此的多，可以通过禅宗，可以通过瑜伽，各种各样的方式，哈达瑜伽的体位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咒语，通过爱啊，对神的爱，对上帝的爱，奉爱瑜伽，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密宗却选择了昆达里尼，因为这条道路极其客观，非常的科学。无论你是谁，你只要踏上昆达里尼的道路，整个的路标过程当中的路标几乎是注定的，没有例外，那个道路完全是固定清晰的，而且能量上升的整个过程几乎是科学的，它遵循能量本身的法则，所以它是可控的，但是你必须对它有经验。古老的人类经过5000年的秘密传授，这个东西到现在仍然被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中脉的冥想，中脉上升的冥想是相当科学跟迅速的。一旦你的能量上升，意味着你的意识不可能不上升。你的能量来到了某一个高度，意味着你的意识注定对等的就来到了某一个高度。啊，它是一个对等效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迫使你的能量上升，你的意识注定会升高。这比你用其他的方式，用祈祷的方式，用爱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更加来的数学化，更加来的强力而可靠。所以这就是密宗选择把昆达里尼作为圆满次第的一个重要原因，它非常科学可靠，而且非常快速啊，它的冥想几乎是可以计算的出来的，非常迅速啊，它并不是一个模棱两可或者要根据你感情的深度才能判断出来，它是数学化的，它是能量化的。十二，以两手塞住你头上的气孔，两眼当中那道空间便无所不容。这个第十二条的冥想实际上来自于第十一条的末端，也就是当你的昆达里尼能量沿着脊椎骨上升到了第三只眼，上升到了六跟七的中心，上升到了头部，你的能量已经达到了这么样一个前提的情况下，你再塞住你头上的气孔，你将惊艳到内在空间。你如果现在就塞住你头上气孔，你惊艳到的是内在黑暗，而不是内在空间。你关闭你的双眼、双耳、鼻孔、嘴巴七个通道，你惊艳到的完全是内在的黑暗，因为你的能量没有上升，所以它必须在第十一条的前提下，你才能这样做。当你能量上升到了高度六跟七，你又关闭了所有对外的感官，你将惊艳到一个内在明亮，而这个内在明亮是无限的，难以形容的无限，它的浩瀚甚至超出了物理宇宙的浩瀚。只有当一个人内在能量上升到这个高度，并且关闭外在的感官的时候，他才会惊艳到这个浩瀚。一个内在的永恒的浩瀚。所以他说，那道空间无所不容，它是无限的，它没有边际。而你现在关闭气孔，你惊艳到的是个有限的脑壳，脑壳内的黑暗空间，它很有限，它是封闭式的。所以要清晰理解这第十二条，它不是指你现在，而是指你能量上升以后的一个神秘经验。第十三，我们从九、十、十一、十二、十三都是关于第三只眼的。实际上第十三条也是关于第三只眼的，像羽毛一般轻轻碰触摸眼球，两眼间之光明便渗入心中，在那儿便可容纳大千。它第十三条实际上是第十二条的补充，因为有一个情况是，很多人虽然能量上升到了第六跟第七个中心，但是没有被点燃。有很多人的能量即使上升了，仍然无法惊艳到那个内在的浩瀚。为什么？那个能量没有被点燃。对，他告诉你一个技巧，像羽毛一般轻触眼球，这个是要在能量已经上升到第七个中心的前提下，你可以这样做，用你的双，用像羽毛一样轻触你的眼球，这个时候两眼间的能量突然间就会被轻轻的触摸压入第三只眼，压入你的脑垂体跟松果体，以至于点燃来到那里的能量。你突然间感受到某种神醉，如果你现在闭上眼，非常非常轻的，几乎没有碰到皮肤的触摸你的上眼帘，非常轻，你最好不要用手，而是用羽毛，非常轻的碰触你的上眼帘，你突然会发现某种能量在向你的内在高处移动，并且产生某种神醉感。那个神醉意味着一星火花点亮来到内在高处的能量。你突然就发现，如果你这个时候六七中心是充满能量的话， 突然那个火花就点燃它了，你突然发现一个无限的光明空间，一个内在空间，而且是如此的浩瀚，容纳大千的浩瀚，神醉般的浩瀚。现在大家可能达不到这么深的程度，但是如果你清楚眼球上眼帘，你仍然会感觉到某种微妙的神醉。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点燃？因为你的昆达里尼能量没有大规模上升，你的头部没有还没有大量的能量储备，只有在大量能量储备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真的点燃它。啊，突然间一星火花变成了无限光明，这个就是 Shiva 提供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技巧。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全部要在第三只眼这点上一个红印，这个红印其实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根羽毛的作用，它如此轻微的使你在第三只眼这感受到轻微的触动，非常轻微，像羽毛般的轻微。而且印度人点的这个红印往往是清凉的，他用了某种药膏，这个药膏是像清凉油一样清凉的，因为这种清凉可以起到比羽毛更细微的触感，向内的触感。你如果点一点清凉油在这儿，它会向内钻，某种清凉会向内钻。所以印度有很多古老的传统实际上都跟你启动你内在灵性是相关的。你如果在你的第三只眼这儿也抹上这种有清凉的香膏，意味着你将渐渐地触发你内在的神醉感。好，我们今天的瑜伽经啊先讲解到这里，我们下面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啊，我们开始，请大家坚持做啊以太的冥想啊。以太的冥想意味着你在累积你丹田的能量，累积你脊椎骨的能量，以便于它真正的达到饱和并且上冲。啊，你的脊椎可能会开始莫名的发热，那个能量在开始累积并且上升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重要啊，所有的基础都来自于它。你如果内在的能量真正上升了，那么你就可以进入中脉的冥想。